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18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圣言会圣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在致函粮农组织总干事的信函中指出，急需可持续管理规划。萨利赫修女向本新闻网表示，教宗的电话给予我们勇气。世界主教会议第八次简报，同道协行不是老生常谈，而是日常经验。共同努力，集思广益，使水成为所有人的财富，并以可持续和合理的方式更好地分配和管理水。教宗方济各10月16号适逢世界粮食日之际，致函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向国际组织、各国政府、民间社会、企业、学术和研究机构提出了这一要求。今年世界粮食日的主题为水是生命之源，水是粮食之本，不让任何人掉队。教宗在信函中指出，这一主题强调了水是地球上所有生物的资源所不可替代的价值，这需要有明智、谨慎和可持续的管理，应予以紧急规划，以便所有人都能享用水，满足其基本要求，同时也能维持和促进人类的适当发展，不让任何人受到拒绝。教宗表示，有许多我们的兄弟姐妹今天处在贫困中，穷人痛苦和绝望的呼喊必须唤醒我们的良知。水是生命之源，因为它保证生命的存活。在地球上的许多地方，我们的弟兄姐妹正是因为缺乏饮用水而患病或死亡。此外，气候变化造成的干旱正在对生态系统和人民造成巨大损坏，而对水资源的武断管理、滥用和污染则尤其给原住民造成伤害。教宗接着指出，水是粮食之本，因为它是实现粮食安全的关键，水也是农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必须推广有效的方案，避免农业灌溉管道泄漏，使用不污染水的杀虫剂、有机肥和无机肥料，促进保障水资源供应的措施，避免因严重的水资源短缺而导致不同团体、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冲突。因此，科学、技术和数字创新必须为保持消费和可用资源之间的可持续平衡提供服务，借此避免对生态系统的负面影响和对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谈到当天的世界粮食日，教宗强调，这个日子也必须提醒我们，众人应以负责任和真诚合作的态度采取行动，坚决抵制丢弃文化。教宗最后表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迫切需要成为对话推动者与和平的工匠。在这方面，天主教会不厌其烦地传播那些建设文明的价值，这种文明能在爱、尊重和互动中找到引导其步伐的指南针，同时也尤其关注受苦最深的人和饥渴的人。教宗方济各10月15号晚上致电加沙拉丁礼堂区的信徒，鼓励安慰在痛苦磨难中的信友。 在该堂区服务的耶路撒冷玫瑰金修女会的萨利赫修女，于隔天16号向本新闻网表示，教宗保证为我们祈祷，他知道我们正遭受痛苦。在电话中与教宗讲话的正是萨利赫修女，她说，本来教宗打电话给尤素福神父，他将电话递给我，好让我直接与教宗讲话，因为他不太会讲意大利语。萨利赫修女说，圣父教宗想了解堂区接纳了多少人，约有500人，其中包括病患、家庭、儿童和残疾人，他们失去了家园和一切财物，教宗给予我们勇气，在祈祷中支持我们，我们恳请教宗为和平呼吁，也告诉他我们为战争的结束、为和平、为教会的需求以及正在召开的世界主教会议的工作奉献我们的痛苦。我们堂区信友非常高兴，他们知道教宗为和平、为加沙基督信徒团体的益处而工作。修女提到加沙的状况说，这里的情况非常艰难，但我们互相帮助，分享所有的东西。此刻人们没有失去希望，继续为和平祈祷。萨利赫修女表示，每天我们会举行两台弥撒，也与儿童和他们的家人一起诵念玫瑰经。昨天晚上我们参加了主日弥撒，弥撒中为一名孩童复洗。萨利赫修女最后呼吁说，我们渴望和平，因为战争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我们希望这场残酷战争能早日结束。很多人失去了他们的亲人、家园以及所拥有的一切，我们呼请你们为我们祈祷。同道协行的真正意识，多元性的富饶，受洗者在教会内的角色，传教工作、大公运动、宗教交谈、妇女在教会内服务的愿景、数字科技发展以及贫困国家的青年无法使用当代最先进的科技的问题。世界主教会议与会者10月16号上午在会议上探讨了这些议题，并在当天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向记者们通报了相关消息。圣座传播部部长、世界主教会议信息委员会主席鲁菲尼表明，小组讨论的初步报告已经审阅了。由于教宗在15号主日颁布了关于耶稣圣婴圣女小德勒萨的宗座劝谕，是信赖。16号周一会议开始时，大会成员向教宗表示感谢。16号恰逢圣若望保罗二世当选教宗和若干成员竞夺的周年纪念，与会者也为此送上热烈的掌声。此外，鲁菲尼也向记者表明，世界主教会议常务委员会于13号周五举行会议，评估了到目前为止的行程以及聆听的品质和美好。谈到世界主教会议所实践的同道协行进程，斯里兰卡神学家、属主会会士蒂里曼纳神父做了见证。他说，来到这里，我原本以为同道协行是老生常谈，而现在我改变了看法。世界主教会议在三个星期前展开，我察觉到人们在这里的确活出同道协行的精神。这位司铎强调，这一切也体现在座位的安排上。我们在圆桌上与主教、枢机、妇女和贫信徒并肩而坐，我们意识到自己身处于同道协行的教会，而非金字塔的机构中。他说明，这不是教宗方济各的创意，却可回溯到梵二大公会议。蒂里曼纳神父祈愿这模式能拓展到世界主教会议以外的地方，同道协行的精神逐渐变成现实。 对此，深有体会的国际女修会总会长、联合会执行秘书、童真圣母会穆拉伊修女，表达了欣喜之情。她对记者们说：“20年来，在我的修会里，我们以耶稣为中心，聆听他人，体验到同道协行的精神，看到这方法在世界主教会议里实现，而且正在整个教会内推广，我感到振奋。”这位修女也指出，在世界主教会议的工作中，人们自由地聆听所有声音，做好准备进入小组讨论，以便于更好地做出分辨。我们也要善用时间来祈祷，在省思其他国家和文化的弟兄所带来的经历时，祈祷是重要的幅度。关于圣女小德勒萨的宗座劝谕日前问世，布拉格教区弗里主教瓦萨尔鲍尔称之为整个世界主教会议的指南针。他对记者们说，在这段会议期间，我很明确感受到传教使命一词对我们来说是关键所在，而里修的圣女小德勒萨是传教的共同主保。这位主教将这道劝谕奉为圭臬，是出于两大原因。第一个原因与圣女小德勒萨的事迹有关，她加入加尔莫罗会时渴望拯救人灵，而我发现到齐聚在这里的400名成员，所有人每天都在为他人谋求福祉，为他们的救恩着想。第二个原因则关乎里修圣女小德勒萨1856年在心灵深处感受到的黑暗。有些人说，第三个千年教会今天也在经历黑暗，那么世界主教会议就是一道驱逐黑暗的光。记者们询问大会是否讨论了性少数群体的痛苦，穆拉伊修女在回答时表示，痛苦的议题在小组里有所讨论，我们努力了解教会如何在礼仪和牧灵的领域让人明白他为已造成的痛苦请求宽恕。讨论中在这方面有很深刻的意识。有一位记者则问到大会是否触及祝福同性伴侣的议题，鲁菲尼部长阐明这个议题不是核心重点，会上谈的更多的是培育圣职职务，以穷人为先的殖民主义。鲁菲尼进一步强调，世界主教会议此刻所做的一切全是以天主教训导为基础。此外，中国大陆与会主教于17号离开会议的消息也得到了证实。鲁菲尼解释道，出于牧灵原因，他们必须这么做。牧灵工作催使他们返回各自的教区。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圣言会圣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上次节目播讲到1879年4月12日，两位圣言会士弗若瑟神父和安志泰神父到达了中国，开始了在山东鲁南传教的工作，在圣言会士们传教的地方逐渐地盖起了简易的教堂，灵洗的教友们在不断地增加，圣言会士们辛勤付出，忘我工作。传教士们明白，基督的救恩是为了全人类，协助中国人民认识基督的福音，领受基督的救恩，这是教会的使命。在欧洲的圣言会总部 即将召开圣言会首届大会，圣言会总会长杨森神父召回安志泰神父参加圣言会首届大会，将山东鲁南传教区传教的工作委托给了福若瑟神父负责。杨森神父总会长不断地寄来信函，鼓励福若瑟神父接管好传教区的传教工作。现在继续为您播讲在中国传教的圣言会士韩宁高主教撰写的福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传记。圣言会总会长杨森神父在信中所建议的并不是每件都能完成得了的，尤其是对年轻传教士的培养确实非常重要。但那时当这封信抵达的时候，信中所有的建议都不能得到落实，因为几乎所有的神父们都被作为传教士派到外面传教去了，最终也只能这样做。如果不想让新教友自生自灭的话，而且有些建议是过于欧洲式的考虑，不大适合当时的传教环境。这也证明了对一个相距甚远者来说，要对正在开展的传教工作施加指导性的影响是很困难的。有些人没有长时间的从事传教工作，对传教实践缺乏深刻的了解，他们做出的规定令传教士们在接受时对其正确性也表示出怀疑，他们往往和目标擦肩而过，由于偏离的目标会使其中原本优秀的东西也背上了坏名声。所以传信部往往把真正的传教工作领导权交给传教代牧或传教主管，也就是交给那些自己置身于传教实践中清楚知道自己地区的需求和情况的人。这样做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当时的传教士和传教事业都还年轻，在宗教事务方面从来没有独立工作过，所以人们肯定不会责怪总会长神父对传教实践提出的这些指导性的建议。后来在传教区成为一个独立的传教代牧区时，他在这件事情上变得有所克制了。他总是小心谨慎地做出努力，给予传教代牧区以充分的行动自由。不过他在上述的信中提出的某些建议是极为中肯的，因为他们同时告诉了我们传教工作应该怎样在他绝对正确的观念的指导下，依靠超自然的力量扎实而又平稳地向前发展。杨森总会长在1885年1月30日给福若瑟神父的信中写道，我衷心祝贺您在现在这个艰难的时刻担任主管这一职务，因为您是恭顺地接受了这个职位，天主圣神肯定也会给予您灵感和力量，让您变得更为强大，让您在他的荣耀下尽忠尽职，您的灵魂也将由于光的沐浴而变得强大，并与壮年时期的耶稣更加接近。这个任务越是艰难，您得到的光亮和支持将越大。大胆地相信天主吧，对于那些真心相信他的人们，他是不会放任不管的。尽管如此，请您不要希冀不再有苦难，因为所有的美好都扎根于苦难之中，而所有的欢乐都来源于悲痛。当苦难像洪水一样朝您涌来时，请千万不要丧失勇气，即使在狂风暴雨时不能看到太阳，风雨交加，灾难连连，但暴风雨终究会过去，大风会平息，云开日出，温柔和煦的阳光又会再度照耀大地， 您那里的情况也是如此，含泪播种的必含笑收获。您要像一棵橡树那样矗立在风雨中，给您的教友们以力量。在您有事必须离开当地时，依我看，要将文安多神父留下来，以便帮助照顾那些得病或濒临死亡的人们。随后，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这段清政府驱逐外国人的时间，静下心来学习，尤其是学习汉语及宗教知识。接下来，我等待详细的报告，告诉我每个弟兄在做些什么。为弗若瑟神父而言，他毕生只有一个愿望，不要再回到欧洲去，在中国生活工作直到死去。不让傅神父传教是对他最严重的惩罚。日后他自己在给主教的一封信中也提到，请您随意使用我，不要有任何人道方面的顾虑，您可以把我放到最低的职位上，或者将我派到最偏远的地方去，我都会毫无怨言地执行。我有天主赐福于我，但是请求您千万不要把我送回欧洲。这也是弗若瑟神父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传教的精神的一种体现，天主也满足了他的这一愿望。现在我们再读一篇杨森总会长神父在1885年6月12日耶稣圣心节那天给弗若瑟神父写的几句话。为了今天能把这封信寄出去，我比平日起得早一些，我感到非常的高兴。您用讲道和每天排得满满的议程，努力在您的教友中创造出一种规范的宗教生活氛围。根据我的观察，这一切都得到了大家的赞同。请您继续这样做下去，请您经常举办闭境和退请的会议，只要有可能，我也会做出努力。对传教所在地的神父、修士和修生施加一些积极的影响，以为上级的最重要的任务，尤其是要为今后的工作打基础的上级，就是要好好的培养他的下属。您不必考虑，我能找到那么多需要的材料吗？您只需要把做报告的时间确定下来，仁慈的天主、圣神自然会帮助您找到合适的材料。这种情况我已经经历过无数次了。毋庸置疑，杨森神父的信件给当时的弗若瑟神父带来了些许的光芒、慰藉和鼓励。他是怎样努力遵循有关教会生活的提醒去做的？我们可以从关于弗神父在坡里庄的牧灵行动中略知一二。担任主管工作，给弗若瑟神父带来了一些忧心忡忡的时刻。好在上至的天主以他那宽容慈悲的胸怀鼓励弗若瑟，也给年轻的传教团带来了些许的安慰，其中包括他在1885年3至4月间的巡视之旅，可以再度外出传教，已经让弗若瑟神父感到十分的高兴。他首先去了李家庄，找到了白明德神父，并在他的主保日及圣若瑟瞻礼给50人进行了神圣的洗礼。为这神圣的一天的到来，弗若瑟神父亲自组织祈祷，进行多日的斋戒，并亲自为那些准备接受洗礼的望教者授课。就当地的条件来说，洗礼本身也是非常庄严隆重的。这一天无论对于那些新的教友，还是对于传教士白明德神父，或是弗若瑟神父本人来说，都是无比高兴的一天。怀着无比的热情和欢乐，弗神父又赶到了遥远的沂水，想去看看那些他亲手建立的山区传教点。在那儿，有127个人接受了教会的洗礼，成为新教友。与在李家庄一样，弗神父 也为接受神圣洗礼的教友们做了非常认真的严肃准备工作。被允许接受洗礼者必须两年前就是慕道者，他们接受了各种迫害的考验，不再相信迷信，对于信仰知识要学习过教理问答手册，学习过祈祷的方法，都要有一定的了解。受洗礼的前一天还在做着最后的准备。从那以后，弗若瑟神父始终坚持这样的做法，除非特殊的情况，他不愿意为那些成为慕道者时间不长的人，根据传教规定，至少得有一年的时间。对教会信仰缺乏必要知识的人，仍然有着迷信的思想，不关心家庭，不参加祈祷，不忘弥撒，没有显示出要做一个真正教友的诚意。在洗礼正式举行前，他还要再一次的做全面而仔细的准备。对弗若瑟神父这种认真求实的做法，我们由衷的赞叹。一个传教士必须这样工作，如果他不想建造空中楼阁的话。神圣的洗礼是通往教会之门，只有那些通过正确的途径走进那扇门的人，我们才能期望他日后像一个教友一样的生活。匆匆忙忙准备不足的洗礼只会适得其反，那些没有经过认真准备而进入教会之门的新教友们，以后将成为可怜的传教士的负担，让他难以对付。缺失的东西很难，或者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得到弥补的，牧灵工作将是困难重重。不过即使是认真的做了准备，也不能排除日后出现重大的失误和失望。如果不是以恰当的方式进行牧灵工作，如果对新教友们不闻不问，那么即使是已经变得优秀的人也会固态复萌，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各堂口本身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有些从一开始就显示出非常强烈的宗教意识和极大的稳定性，而有些却很少，或者说让人根本无从着手。但从总体上来说，关键是下层的组织问题，基础打得好不好，在多年后可以从各堂口的发展情况中看出来。因此福神父再三强调要把基础打好。1885年秋，弗若瑟神父再次有机会外出，去参加李家庄堂口举行的一个独特的重大活动。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